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紧张局势升级，美英等十国呼吁公民尽速离开黎巴嫩。何锦丽可能在展开竞选活动之前公布副总统候选人。欧盟表示无法承认马杜罗胜选，呼吁委内瑞拉调查投票记录。孟加拉大规模示威冲突，死亡人数攀升至300人。美军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发射器，中共被爆坐立不安。代比飓风直扑佛州，可能带来创纪录的雨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宣布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以及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一次袭击中丧生之后，以色列同伊朗以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突然加剧。包括法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星期六纷纷呼吁他们的公民离开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伊朗最快可能在8月5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和约旦国王卜杜拉二世通电话，双方一致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东地区的军事升级。七国集团之七的外交部长星期日亦都就中东紧张局势紧急举行网上会议，对该地区局势升级风险表达强烈担心。七国集团外长重申达成释放人质的加沙停火协议，同时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性。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最快将会在5号宣布他的竞选搭档。路透社报道，何锦丽竞选团队计划在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何锦丽的副总统人选。摇摆州份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何锦丽星期二将会以宾夕凡尼亚州为起点展开为期5日的竞选活动。何锦丽可能在星期二晚费城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他星期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会见了三位热门的搭档候选人，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海利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诺。星期三何锦丽将会继续走访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他将会前往种族更加多元的美国南方地区，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寻求巩固流失的黑人和拉丁美裔选民支持。欧洲联盟星期日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个月当选连任具争议性，无法获得承认，因为委内瑞拉选举事务机构未能提供官方投票记录。目前委内瑞拉选举事务当局已经宣布7月28号的大选是由现任总统马杜罗胜出，这个结果同选前的民调有出入，引发民众抗议。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讲法，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1人死亡，几千人被捕。包括美国和阿根廷在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在野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才是这场选举的获胜者。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都呼吁委内瑞拉当局公布详细的点票结果，显示选举过程透明。欧盟理事会星期日亦都在声明中表示，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8月2号公布的结果无法获得承认，并且表示任何押后公布完整官方投票记录的企图只会令人进一步怀疑他的可信度。孟加拉学生团体因为反对公务人员的职位配额短缺，由今年7月起在全国发起抗议，之后进一步上升为针对执政15年的总理哈西拿的示威运动。孟加拉当局4号紧急下令 该国由当晚六点起实施全国无限期宵禁，同时要求成衣业停工，停止铁路服务，并且由五号起连续放三日全国假期，甚至仲将首都卡达的网络通讯服务全面中断。不过好多抗议民众仍然无视全国宵禁，纷纷在五号前往首都卡达，要求总理哈西拿下台。英国广播公司 BBC 五号报道，孟加拉总理哈西拿已经辞职并且逃往国外，而同时有大批抗议民众涌入首都卡达，并且冲入总理官邸。综合媒体报道，孟加拉学生团体和警方的冲突加剧，警方四号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在街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导致9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七月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300人在示威冲突中丧生。针对美军在今年的美菲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日经新闻8月3号指出，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提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向日经新闻表示，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说是异常长的时间，已经引起中共坐立不安。同时这亦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以及敏感的南海和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此举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来威胁中共。此外，北京亦都担心中程导弹可能部署到日本。目前外界仲未清楚，在美菲两国陆军盾牌年度军事演习之后，吕宋岛上高的提风导弹发射器装置是一步部署的地点。热带风暴黛比星期日晚增强为飓风，吹袭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法新社报道，由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黛比很快升级为一级飓风。飓风依持续风速分为五级，五级是最强。预计星期一中午左右，黛比吹袭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国家飓风中心 NHC 警告，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暴潮，有些地区的洪水可以深达地面以上 1.8 至3米。NHC 表示，未来几日黛比向东北移动，穿过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阵，可能引发灾难性洪水，并且带来可能创纪录的暴雨。佛州州长桑德蒂斯星期日在紧急简报中表示，可能出现真的非常严重的洪水。佛州中北部地区尤其需要严加戒备。他和 NHC 副主任罗姆强调，佛州居民应该立即做好应付紧急灾难的准备工作。
美外交调停伊朗避开战争。英武道班三女仔被杀案引发骚乱，当局誓言绳之以法。美军寻求在澳洲印度洋群岛进行军事建设，威胁中共。德国正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参与。川普同意和贺锦丽进行辩论。巴黎奥运，中共钉哨台湾，外国观众挺台。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东战火一触即发，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之后，一架专机上个礼拜四静静降落在伊朗的首都德克兰附近的货运机场。来自美国阿曼的官员和伊朗代表团在机场机库内秘密进行了两个钟头的外交谈判。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伊朗发出几项明确的信息。第一，是美方对于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的计划事前完全不知情。第二，美国认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不应该落入报复陷阱。 第三，如果伊朗当局同意不采取太过严厉的反击，美方可以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重返伊朗核协议等条件，换取中东局势的降温。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在结语强调，虽然美国不想同伊朗发生战争，但伊朗应该清楚美方的立场，美国将会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英国上个礼拜发生的三名舞蹈班女仔遇石身亡事件引发了骚乱。礼拜日，抗议者踏碎了酒店的窗口，放火向警察投掷砖块、罐等，并且用灭火器对付警察，造成至少10名警察受伤。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说，上个礼拜一发生的凶杀案的嫌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且动员公众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事态发展成英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社会动荡。当局部署了几千名警察，并逮捕了几百名和骚乱事件有关的人。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礼拜日强烈谴责这些行为，并且发表声明说，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斯塔默说，这个不是抗议，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凶，在我们的街头或者网络上都没有立足之地。美国近来将澳洲一个偏远群岛列入可能进行军事建设的地点清单上边。路透社8月5号报道，美军寻求进入这处澳洲在印度洋上的领土，目的是威胁中共。在美国的太平洋威胁倡议入面，澳洲的科克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被列入规划的建设计划名单。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计划主任巴图巴语亚去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于美国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共军队攻击台湾，科克斯群岛具有关键地理位置。不过，澳洲国防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没有在科克斯岛进行投资。声明补充说，澳洲和美国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在澳洲各地的武力形势合作。美国军方正在澳洲北部两个主要空军基地建设轰炸机跑道和一系列的设施。在菲律宾和德国纪念建交70周年之际，德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马尼拉。两国的国防部长礼拜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承诺今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并且承诺扩大军队间的培训和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双边军备合作的机会。德国是菲律宾最早的正式防卫伙伴之一。现在两国展现出重振并加深防卫关系的决心。另外，德国在8月2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这个组织中第18个国家，协助维护确保朝鲜半岛的停火状态，并且承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保卫南韩。德国防长表示，这个举动表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中俄威权主义挑衅的升级，华盛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北约和他的成员国亦逐渐加强和印太国家的合作，强调大西洋和印太战区密不可分的联动作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礼拜五晚间表示，他已经同意9月4号在霍士新闻频道上和民主党的对手现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贺锦丽现在已经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上个月，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贺锦丽成为继任者。川普在他的贴文中表示，辩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并且说9月4号是一个方便而且合适的日期，因为刚好在9月6号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开始之前。辩论将由新闻主播布雷特·拜尔和记者玛莎·麦哈勒姆在整场都是观众的现场主持。霍士新闻证实辩论将有观众，并将遵循6月27号川普和拜登之间在 CNN 辩论的时候类似的规则。 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李阳和王齐麟8月4号在巴黎奥运以2-1击败中国组合卫冕清冠，亦是奥运赛史上羽毛球男双第一个连霸的组合。由于中华民国国旗遭到国际奥委会禁止，所以观众只能够携带其他创意标语为选手加油。今次奥运，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薛雅淑携带的未写标语的空白纸板竟然被保安人员强制没收。他说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我们收到奥运会的指令，所有与台湾有关指引台湾的事都不能够出现。另外，不少观众都影到一名中国籍女子拿着手机盯着全场台湾的海报，指挥保安人员四围没收。后来周围的外国人看不下去，纷纷表示愿意帮台湾加油，还有球迷在比赛之后影到一名女子向工作人员一一发送徽章。
台湾上百门火炮将重炮射击，美国举动令中共难安。泽连斯基祝贺乌克兰对俄罗斯关键打击 F-16 赶赴战场，俄军推进乌东前线。三女孩被害引发英国大规模反移民抗议。奥运夺金，台湾羽毛球男双选手战胜中国队。中国留学生申请澳洲难民人数暴涨。中央社4号报道，台湾国军第三作战区定在8月7-8号出动 M110 自走炮等上百门火炮实施重炮射击，第五作战区则同步实弹射击。4月美军在美菲联合军演中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北京担心如果永久部署会显著改变力量平衡。军事评论员沈周说，中南海的担忧正在加剧。台湾国军在大甲溪沿岸至外海一带进行的火炮操演，推测参加操演军备应为自走炮和榴弹炮等。台湾国防部表示，自3号早上6点开始至4号早上6点为止，31架次中共军机越过台海中线，侵扰台湾的北、中、西南、东南及东部空域，并有12艘次共舰持续在周边活动，2架次无人机绕岛飞行。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之前4月15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在官网发布消息称，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队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具备中程打击能力的提风导弹系统。这个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南海及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作这个举动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以威胁中共。提风导弹系统每个发射器配置4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钢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两种导弹都可能在台海潜在冲突的开场阶段阻碍中共防空系统，然而使美国海军能够随后调动大型军舰。日经新闻3号报道，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在度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提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透露，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讲是异常长的时期，引起北京不安。7月29号美国和日本的外长和防长举行外交安全2+2会议，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挑衅行为、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以及中共核武库的迅速扩大表达关切。中共外交部7月31号表示，对美日2+2会议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会议上涉华消极言行等，向东京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对彭博社表示，美军将在日本设立一个指挥管制中心，同日本联合进行武器研发生产， 以及美国、日本、南韩定期进行三方联合军演。另外，7月19号的环太平洋军演实弹击沉演习中，美国退役的两栖攻击舰被击沉，另外一艘退役的两栖
船坞
登陆舰7月11号亦被击沉。沈舟认为演习明显在针对中共的075型两栖攻击舰和071型登陆舰 B2 轰炸机携带的精确制导炸弹完成最后一击。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声称不怕，但中南海就怕了。 B2 轰炸机可以击沉中共的登陆舰，亦可以轰炸中共沿海军事目标，还能够轰炸北京。中共高层不可能不怕。八一前夕，中共政治局突然学习边海空防，暴露了一大心病。习近平说要加强边海空防新型手段和条件建设，深化边海空防重大问题研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中共以 S300 以及仿制品红旗9为主的防空体系，恐怕很难挡住美军的空袭。中共高层当然会担忧。川普随后说，如果在他的任内中共入侵台湾，他将轰炸北京。7月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向日本增派48架 F-35A 战斗机，并用 F-15EX 战斗机替换原来的 F-15C-D 战斗机。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继续常驻日本。随着华盛顿号航母常驻日本， F-35C 战斗机亦将进驻日本。7月19号，美军 B-2 轰炸机在击沉演习中现身，这一连串的动作令中南海再坐不住了。8月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参观位于秘密地点的空军基地的时候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开始驾驶 F-16 在国内执行任务。当他讲话的时候，有两架喷射机停在他身后的地面上，另外两架从他的头顶飞过。乌克兰军方表示，基辅方面在周末击沉了一艘俄罗斯基洛级潜艇，并击中了克里米亚半岛标志性黑赤大桥附近的反导系统。法新社亦引述消息人士言论，乌克兰的军队在最近袭击了俄国的机场和炼油厂。消息指出，俄罗斯斯托夫州的莫罗佐夫斯克机场遭到了乌克兰空袭，弹药库被摧毁，当地卡缅斯基区的一个燃料仓库亦遭遇打击。俄国方面没有对这个消息做出回应，但罗斯托夫州的州长戈鲁别夫在 Telegram 上表示，莫罗佐夫斯克地区已经实施了紧急状态。乌克兰武装部队声明说，周末他们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击沉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号 B-237 潜艇，摧毁了四个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有社媒消息称，一处俄军占领的卢甘斯克的机械制造厂被改造成俄罗斯坦克和燃料的储备设施，这个设施遭到乌克兰反坦克导弹和潜在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泽连斯基在声明中写道，我要感谢每一位士兵和所有从事国防工业的人，感谢他们击中了俄罗斯的机场、炼油厂和后勤设施。每一次这样的袭击都令我们离战争结束更近一步。他呼吁盟国应该解除援助武器的限制，令基辅能够使用西方武器直接打击俄国本土，消灭俄国对乌克兰发射导弹、无人机和炸弹的威胁。外界指出，目前 F-16 战斗机已经正式进入乌克兰，到2024年底乌克兰应该拥有20架战斗机。预计丹麦和荷兰赠送的 F-16 将在明年抵达，而首批10架 F-16 已经在7月最后一日抵达乌克兰。网友引述《经济学人》报道说，在驾驶战斗机的同时，乌克兰飞行员亦获得了头盔式 JHMCS 瞄准镜，无论头盔朝向哪里都能够瞄准射击，以协助打击俄军。另一方面，乌克兰宣布从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强制撤离未成年人以及监护人，744名乌克兰军民从新罗迪夫卡地区撤离，原因是当地在5号遭到俄军部队的威胁。 该村距离俄罗斯军队今年二月占领的阿夫迪耶夫卡镇只有大约20公里。而在经贸方面，俄罗斯方面传出消息指出，七月国内对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下创19个月新低，导致全球海运石油流量整体下降，上个月每日减少约58.6万桶，对中国的总供应量亦减少超过140万桶，创下今年最大降幅。此外，就互联网消息方面，最近网络流传一名有乌克兰血统的俄军影片，他表示自己在销毁了俄国的战舰之后加入乌克兰。这位自称为哥加的海军水手表示，自俄军全面入侵开始以来，他一直反对战争，因此被剥夺了获得武器的权利，并被重新安排看守，很快被送往特别军事行动。后来他在俄罗斯自由军团等组织的帮助下设法逃离俄国联邦，但在这个之前他销毁了他服役的船只。在他的影片发布后，亲乌克兰的网民评价说，这个是伟大的行为，希望俄国的特工永远不会触及他，呼吁外界对俄国的反对派提出帮助，令他们获得自由。以上是今日关于俄乌战争方面的报道。英国东北部桑德兰地区，3名9岁女孩在舞蹈班被一名17岁的极端分子持刀杀害，引发反移民和反对穆斯林示威者的抗议。这个亦是英国近13年来发生的最严重骚乱。周末，英国多个城市爆发暴力冲突，造成警察受伤和财产损失。警方公开声明表示，嫌疑人鲁达库巴纳17岁，出生于英国，而在网络媒体上流传大量关于鲁达库巴纳是激进的穆斯林移民的涉虚假消息，引发重大混乱。利物浦、布里斯托、克尔和贝尔法斯发动街头暴力事件，某些地区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的人数超过了反移民的团体，现场狼藉，一些警察遭到袭击受伤。在利物浦至少有2家商店遭到破坏和抢劫，还有一些商店遭到纵火，一些从事这些行为的人员身份不明，数十人因为暴力骚扰、入室盗窃和刑事毁坏等罪行被捕。而在持刀袭击事件发生的绍斯波特城镇中，一座清真寺遭到攻击，各地都部署了额外的警察，还有清真寺的礼拜场所领导人遭到了威胁。这个是英国工党总理斯塔默当选一个月以来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周末，斯塔默和内阁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寻求解决对策。法新社的报道引述调查指出，3名女孩遭到杀害之后，社交网络出现广为流传的反移民口号，够了就是够了，还引发了示威呼吁。巴黎奥运4号羽毛球男双决赛，台湾选手李阳、王齐麟迎战中国选手黄闯、梁伟亨，最终台湾队夺冠，获得本届奥运首枚金牌，中国队摘银。比赛当日，场馆安检趋于严格，原因是之前有中共不明人士撕毁台湾球迷的加油看板，在中方的骚扰之下，场内观众集体对台湾表达了支持。现场影片显示，每当比赛局面倾向于台湾队之际，场内就会响起多国观众用中文呼喊台湾的声音，并且伴随有节奏的掌声。而台湾球迷在场内挥舞中华奥会的会旗为舞队助威。在3轮比赛结束之后，台湾选手登上了冠军颁奖台，期间有不少台湾人高唱中华民国国旗歌。在比赛结束之际，很多在街头观看的台湾市民亦在一起庆祝欢呼。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比赛时全场都在喊台湾，真的是爽快，那些小粉红怎么看呢？然而，当日中共官媒央视并没有转播这场比赛的实况影片，最终直播的场面没有画面，只有图文解说。亦有网友称香港翡翠台有直播，却被中途切断，反映出中共的审查变得非常离谱。网友评论说，中共央视体育原定直播羽毛球，后改为体操录像，玻璃心犯了，恭喜台湾战胜中共，为台湾感到骄傲，奏响他们自己喜欢的歌，升起自己喜欢的旗帜。亦有 X 平台网民表示负责任地说， 他一直在奥运现场，不是在这里看羽毛球。50%以上的观众都是法国人，人家同所有国家加油，除了中共。这个是为什么？心里面没有点数吗？一个同哈马斯塔利班称兄道弟的国家，没有人想支持。北京时间5号报道指出，澳洲内政部发布最新消息，目前中国留学生成为申请奥运难民身份的主要群体之一。在过去5年中，有多达3555名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并且仍然在不断增加。有留学生表示，自己申请庇护的原因包括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在民主国家生活的渴望，希望能够不受到中共的压制和威胁。另有学生指出，很多申请政治庇护的留学生是出于经济原因。相关报道亦引述澳洲前移民部副部长利之维的话讲，目前政府对学生签证进行了政策限制，对于不少中国留学生而言，如果毕业后想要留在澳洲又没有其他技能，他们只能够申请庇护或者回国，因此很多人申请留低。同样对不少学生来讲，在澳洲申请庇护是他们寻求脱离中共获得保护的途径。除了澳洲以外，邻国新西兰亦面临中国庇护申请上升的局面。2024年中国公民在新西兰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上升了3倍。在悉尼申请庇护的詹姆斯·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不好，国内每年将近1000万大学毕业生，据讲只有2-3成找到工作，很多留学生希望留在澳洲寻得出路。他称在疫情封锁期间，很多中国家庭受到迫害，他的父母将他送出国，并且要他一世都不要回来。詹姆斯·宋说，他的父母担心中国经济再恶化下去，家庭会失去经济来源，陷入贫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自己和子女的未来。有专家表示，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专业从事庇护申请案件的移民律师努尔指出，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申请庇护的动机可能是想要在当地立足工作。澳洲目前面临劳动力短缺，庇护申请可能被认作一种获得长期居留和工作的途径，但是北京政府亦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施加影响，派遣更多中共间谍使用这种形式进入民主国家，令他们作为代理人来替中共政府效劳。努尔指出，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澳洲接纳了大量中国学生庇护群体，但在其中有很多人实际是中共政府的间谍，为其充当海外代理人。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前官员陈永林公开表示，2007年的时候，至少有1000名中国间谍专门监视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人和藏人，现在的人数恐怕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将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情况进行了比较，指出印度移民通常没有为政府服务的意图，而很多中国移民的情况仍然和当地侨社乃至中共领事馆过从甚密，这个意味着一些移民仍然持有亲中观点。
白宫正为伊朗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制止中共暴行，美参议院推法轮功保护法案，孟加拉抗议者要求总理辞职，全国爆发动乱，四国移民计划遇到瓶颈，白宫终止争议内容，五角大楼备战，议员透露 PISA 指数上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
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和景色呢？十月、十一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旅行秋天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加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为伊朗报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遭禁杀做准备，以色列则启用耶路撒冷地下指挥中心，并向政府要员分发卫星电话。据希伯来文媒体消息，伊朗和真主党可能在24小时内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在对 ABC 表示，目前五角大楼正在向该地区调动大量军用物资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为了保护以色列免受攻击做好准备。在目前的情况下，地区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在与我们的以色列盟友和该地区其他伙伴的密切协调和配合下，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一局势不会失去控制。据 Axios 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负责驻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已在3号抵达中东地区。他们预计伊朗最早将在5号袭击以色列，预计伊朗的任何报复行动都将与4月13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如出一辙，但范围可能更大，而且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参与入嚟。库里拉预计将访问几个海湾国家，约旦和以色列。约旦将是库里拉此行的重要一站。约旦在4月13号的伊朗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拦截了进入其领土飞往以色列的伊朗无人机，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飞机使用其领空拦截伊朗无人机。美国希望在必要时约旦会再次提供同样的协助。同日，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前往德克兰，这个是约旦高级官员20几年来首次访问伊朗。访问后，约旦表示不会干涉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战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军队和情报的地下堡垒已经准备就绪，可以立即进入使用。国家和部门指挥官员已经全部更换使用卫星电话。以色列有多个地下堡垒中心，分别对应空军、陆军、情报和国家部门地下堡垒，绝对可以应对核打击。据 WinNews 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人物阿里在黎巴嫩南部被以色列无人机击毙，另有两人受伤。真主党警告将进一步报复。东地中海、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部分地区继续出现严重的 GPS 干扰。特拉维夫居民说，该市及其周边地区出现 GPS 全面中断。伊朗官员对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次我们计划让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并通过外交渠道告知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如果他们试图干预对以色列的反应，他们亦将成为目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御，我们正在与伊朗的邪恶族心进行多线作战。以色列国很强大，我们的国防军很强大，以色列人民很强大，美国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亦感谢英国、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在此立下规矩，哪个胆敢伤害我们，我们将以牙还牙，我们将在任何威胁面前沉着应对，坚定自卫。以色列国的公民亦同样沉着冷静。在此我恳请大家听从民防部指挥的命令，我们将并肩作战，在上帝的保护下共同战胜一切敌人。目前大批外国人聚集在贝鲁特国际机场， 各国大使馆不断要求其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至少已有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瑞典、意大利、加拿大、韩国、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十几个国家发布了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的公告。而黎巴嫩人摩肩接踵，亦争先恐后的在大战降临前逃离这个灾难性的国家。与此相反，海外以色列人正在想方设法的回国。据统计，由于外国航空公司取消了非以色列的航班，回国机票一票难求。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机票涨价三倍以上，全国各地有超过40,000以色列人正在寻找回国的机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发文认为，所谓的以哈战争、加沙战争、第三次黎巴嫩战争，都不过是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的名字是以色列伊朗战争，是中东两个50年来的死敌之间第一场亦是最后一场生死决战。以色列将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无人机工厂、导弹基地、油田、炼油厂、油港码头。伊朗将攻击以色列的主要城市，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胜利属于以色列。国际油价将大幅度上升，美国将不得不重启页岩油产量，全球航道将被大规模打乱，供应链彻底重组。俄罗斯将失去伊朗的无人机军援，不得不分兵协防伊朗。乌克兰前线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历史的新一页或者就从今夜翻开。美国国会参议员谴责中共扩大侵略行动，损害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利益，同时压迫个人信仰。31号，美国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翰逊等多名议员发布联名提案，推动包括法轮功保护法案、停止中共法案等三项立法，要求反对中共威胁的做法得到推进。其中，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制裁从事活摘器官等非自愿摘取他人器官行为的负责人或同谋，特别是那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犯案者将受到打击。法案如果通过，相关的政策报告将由美国国务卿负责发布，国务院亦会提供制裁名单。此前众议院版本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已经获得一致通过，这一法案亦获得多个美国州政府跟进。此外，同日发起的停止中共法案将要求对参与压迫与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共成员及其成年家庭成员实施制裁。共同提案人之一的坎萨斯州参议员马歇尔表示，他觉得提案应该通过。作为一名医生，我非常了解医疗旅游。目前美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获得匹配的器官，因此很多人离开美国找器官。我们知道很多器官的来源是中国的人道危机。他说，过去25年来，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们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中共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监禁和酷刑折磨，无非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功的信念。他们对人民的暴行表明了中共有几咁邪恶和腐败，这类恶毒行径必须立即终止。亦是在同时，美国一些州亦相继采取立法，采取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自2023年6月以来，德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已经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器官来自中国，保险公司不得承保移植手术。去年6月18号，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签署法案，打击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让德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中共活摘犯罪行为的州。按照法律规定，在德州，医疗保险提供商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已知参与活体器官摘取的国家的器官进行手术。2024年3月1号，美国犹他州州议会一致通过 SB 262号法案， 禁止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或移植后进行护理。在3月14号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正式将其签署成为法律，并在同年5月1号正式生效。法案的发起人州众议员皮尔鲁奇表示，活摘器官对人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地狱噩梦，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应该成为其医疗供应链的一部分。此外，爱达荷州州长利特尔亦签署立法，确保爱达荷州居民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共犯。法案在7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4号孟加拉再次发生针对总理哈西纳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与政府支持者发生冲突，造成约77人死亡。7月初该国爆发针对政府就业分配计划的青年抗议活动，期间短暂达成和解，而最新的冲突演变为数十万抗议者参与，爆发严重混乱。目前抗议者的诉求已经变为要求76岁的领导人哈西纳落台。仅仅在4日的冲突中，就有包括14名警察在内的至少77人丧生。抗议者使用棍棒和刀进行战斗，而安全部队开枪射击。孟加拉警方表示，抗议者袭击了警察，并且冲入东北部城镇埃纳耶特普尔的一个车站。该国副监察长巴萨克说，抗议者恐怖分子袭击了警察局，杀死了11名警察。4日晚间街道枪声不断，抗议者无视全国宵禁，全国范围陷入封网。而在孟加拉的部分地区，执法机构对抗议活动袖手旁观，知名的前陆军参谋长布伊扬出面要求政府撤军，并允许抗议活动。在一段短片中，首都达喀的示威者被拥挤的欢呼人群包围，有人在装甲车顶上挥舞着孟加拉国国旗，士兵们在一旁观看。执法部门表示，抗议源自于学生和执政党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战场。在该国北部一个城市，抗议者焚烧了执政党办公室，造成两人死亡。约 1.7 亿人口的孟加拉目前爆发了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还有大量明星艺人参与制作节目支持抗议者的革命活动。有参与者拍摄短片称政府哈西纳为杀手，并且说他们想要的是让下一代能够在这个国家自由的生活。哈西纳执政的人民联盟呼吁该党拥护者在全国各个地区聚集，以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哈西纳自2009年以来一直统治孟加拉，并在没有真正反对的情况下，在1月连续第4次赢得选举。人权组织指责他滥用国家机构来巩固权力，消除异己，并且法外处决反对派人士。近日拜登政府暂停了一项有争议的移民计划，该计划允许来自4个国家的数万名移民乘坐飞机或直接前往美国。据悉，内部流传的报告显示该计划存在大量欺诈行为。在这个之后，白宫宣布叫停这个争议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对霍士新闻表示，出于高度谨慎，每个已暂时停止发放该计划的提前旅行授权。计划允许多达3万名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每月前往美国，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可根据政府的架势合法入境。一位国会消息人士指出，在7月中旬这个计划被叫停，国土安全部表示国土安全部已制定审查机制，以发现和防止移民流程中的欺诈和滥用。计划遭到叫停之后，有关细节被透露。据悉，内部报告发现申请该计划的担保人表格中包含社会安全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在某些情况下被申请者使用了数百次， 超过一万人的某些申请担保信息可能雷同。总体来看，大约有3200个担保人负责了10万几份移民申请，这个反映出计划存在重大问题。国土安全部告诉新闻周刊，一旦发现欺诈行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将会将案件诉诸于法庭，并提起诉讼，向司法部提出刑事移交。国会消息人士指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在7月6号停止向委内瑞拉人发放旅行授权，并在7月18号停止向其余3个国籍的人发放旅行授权。直至6月30号，已有约 49.5 万名来自4国的公民使用该计划进入美国。移民通常可以获准居留和工作最多2年。媒体报道指出，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声称该计划存在普遍欺诈行为，并且呼吁终止。近期美国议员爆出消息，认为美国5个大楼一个现象可能意味着近期可能有大事发生。纽约州州议员盖勒在 X 平台发布贴文表示，近日首都华盛顿特区的 PISA 指数快速上升，这个反映出5个大楼等政府机构正在不断加班。根据历史数据，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着最近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盖勒3号在 X 平台发帖表示，在5个大楼附近的 PISA 店凭空明显增加了大量业务，然而5个大楼附近的酒吧生意锐减，咁反映出大量嘅美国国防部人员正在加班，可能反映出最近可能有大事出现。佢表示，首都华盛顿特区嘅 PISA 指数异常增加，而且附上图片声明，咁可能符合一啲历史征兆。响1990年代初，业界借由追踪外送 PISA 数量，评估美国国防部等政府部门嘅加班状况，判断美军部门是否变得异常忙碌。在华盛顿有60家分店的多米诺披萨店的企业家米克斯，在1991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表示，他的情报甚至比某些新闻媒体都快，因为记者在晚上睡在床上休息，但是披萨店的外送员在凌晨2点出现在政府部门附近派送披萨。他指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前一个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点了超过20个 PISA， 反映出他们陷入忙碌的加班。 PISA 指数此前成功预测了几次事件，其中包括波斯湾战争，当时白宫每日点的 PISA 数量从原先的不到50个暴增2倍，达到125个。而在 PISA 指数公开之后，美国政府曾经采取应对措施，减少向同一家 PISA 店订购大量的 PISA 的做法，改为派人到附近不同的店面去拿餐。不过该指数沉寂多年之后，最近又出现端倪。在今年4月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之后， PISA 指数亦出现上升，但最近5个大楼显得更加忙碌。有猜测认为，这可能和以色列、委内瑞拉等地出现的动荡有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希望之声同你一起持续关注。
刚面向电信王国被持续清洗，高层接连被查。安徽多名婴儿感染大流行病，女子白羊不造血。今知山泥倾泻，高速桥倒冧，车辆坠落，多人遇难。近来在江面行的利益地盘，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多名高层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纪检部门审查调查，接连落马。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进一步整肃江面行的电信王国，清洗江家势力，同时亦制造寒蝉效应，迫使中共官员绝对忠诚。中共中央纪委7月30号在官网公告，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霍海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审查调查。霍海峰成为中国联通最新落马的高官。中国联通是江泽民长子江面行的利益地盘，中共当局这次对他展开的反腐行动被视为习近平在继续清洗江家势力地盘。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江泽民虽然已死，但仲有大量党羽在撑江面行，习近平好忌惮，他怕太子党在紧要关头形成一股势力将他搞落来，所以为了保权保党，习近平一定会这样做。江面行的电信王国主要有两大地盘，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近来中国移动的高层亦都接连受到审查调查。江面行的电信王国不单止受到习近平清洗，同时亦受到美国的严厉审查。2022年较早时候， FCC 基于国家安全吊销了中国联通太平洋网络 Comnet 在美提供电信服务的执照，而中国电信在2021年、中国移动在2019年亦分别被美国禁止提供服务。至此中国三大电信全部上了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黑名单。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从未消停，但由于中共掩盖真实情况，不被医院进行检测，民众疏于防范。近日淮南一个坐月中心多名婴儿感染新冠，上海一名女士八次感染新冠呈阳性，导致骨髓造血功能丧失。8月1号，据大陆红星新闻报道，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说，他屋企啱啱出世冇耐嘅 BB 喺淮南维妈会月子中心感染咗新冠，情况严重，而且喺 BB 感染之前，这个坐月中心就已经有多名婴儿感染新冠及多种病毒交叉感染。坐月中心冇及时话俾家长知，亦冇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对此淮南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说，当地疾控中心在7月29号就已经对这件事进行了处置，目前有3例患者在医院住院。淮南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就称，最近有 BB 感染新冠，有些到医院拿了些药，然后又回到坐月中心，有症状的在专门的妇幼保健院住院。对此消息，有网友说，现在医院、学校、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都不进行检测和隔离。月子中心这样做亦都没什么奇怪。有好多网友民众反映，医院按照官方指示不对发烧的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另外 ,8 月3号 ,IP 显示上海一名叫超的小红书网友说，他八次感染阳性之后，三系血象全部极低，做不出血，不得已最近他进行了骨髓移植。此这个贴文吓亲网友，2022年12月才取消防疫，现在是2024年8月。算到尽 ,20 个月平均2.5个月感染一次，一年4次，这种密度本来就不正常。这个是一啲都冇防范，而且体质本来就差。开放半年我同时就有4次阳性，吓亲人。新冠疫情持续在大陆蔓延，好多中共的高官、专家、学者还有运动员等感染新冠死亡，中共一直隐瞒真实情况，不通报死亡原因。当地时间8月4号，四川甘孜州康定市803地质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3号晚上11点已经核查出日地村4人遇难，13人失踪，隧道间桥梁倒塌造成4辆车坠落，10人失踪。大陆频频发生这类事件，网友批评，加上广东梅大高速、陕西炸水桥梁，这个是今年第3次这样的情况了。还有哈尔滨京哈高速，还有湖南平抑高速，还有烟台的。 老天爷的锅都孭不切了。还有网友批评中共的建筑是豆腐渣工程，这类事件之后会越来越多，基建狂魔意味着后面是天量的维护费用，如果经济继续下跌，后期的维护都难以为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